黄大力除暴记。清末，佛山有个无影门，总瓢主是武艺高强、德高望重的安孝天。无影门门徒个个身怀绝技，在江湖上声望很高，但只有一人例外，他就是黄大力。因为他拜在无影门下学艺，还不过是一年半载的事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学徒工一个。这天，无影门来了位风尘仆仆的中年人，和师父安孝天在房间里聊了大半天，表情很是凝重。中年人走后，安孝天叫来黄大力说，
交给你一个任务，去开封府除暴安良，去不去啊？
黄大力这些日子在无影门憋坏了，一听有这等好差事，连忙点头。安孝天接着说，
你这次的任务就是打败铁臂赵三、无敌神枪王彪龙、鬼剑仇钱野，有没有把握？
黄大力的腿肚子一下子抽了筋。要知道，安孝天刚才说的这三个人并称黑道三大魔头，随便拖出哪个，哪怕只用一只手，哪怕这只手只用三成功力，哪怕只出一招，也能打败一百个黄大力。安孝天笑了，
怕了，怕也得去。刚才我已经下了战书，让道上的朋友分别送给这三大魔头，时间是中秋节，地点是开封的秋来客栈，我会让小六子陪你去，替你处理个后事什么的。
黄大力心里这个气呀，小六子，这小孩今年刚满15周岁，让他陪着去能干什么？也就收个尸什么的，还能派上用场。黄大力有害怕的理由，安孝天所说的这三个人不仅是黑道上数一数二的顶尖高手，并且全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角色。近来他们齐聚开封府，据说是为了劫一趟镖营。江湖上小道消息传得很凶，镖营是为赈济灾民之用，可是由于对此三人的惧怕，江湖中一些杀富济贫的好汉也只有背地里骂娘的份儿，连这些人都不敢去惹，师父派他去还不等于送死？安孝天好像看出了黄大力的心思，便凑到他耳朵上轻轻嘀咕了几句。黄大力说，
这行吗？
安孝天拍拍他的肩膀，
没问题，放心。
于是黄大力便上了路，直奔开封而去，一路无话。转眼到了8月15，黄大力坐在秋来客栈的大厅上座，一边喝茶一边胆战心惊地等着三大魔头。现在他想退缩也不行了，江湖中各路英雄听说无影门来了位向三魔头挑战的高手，早把秋来客栈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这秋来客栈是有来头的，最早据说有两位武林高手在这里以一场决斗争夺武林盟主，从此使得这家客栈名声大振。江湖中人想决斗比武什么的也大都选在此地，所以现在即使是三大魔头想退缩也不可能，大家都等着看热闹。怎么退缩？要知道道上混的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，再说三大魔头也没有惧怕黄大力的理由。 一切按原计划进行。小六子化妆成卖唱的孩童，在离黄大力后面不远的地方自弹自唱，一边抽空跟各路英雄好汉讨几两银钱。黄大力喝到第二杯茶的时候，见进来一位骨瘦如柴的年轻人，一进来就盯着黄大力看，把黄大力看得两腿直抖。细端量却发现这年轻人长着一双与身材极不协调的胳膊，肌肉发达，青筋凸起。黄大力暗想，这应该就是铁臂赵三吧。果然来者一抱拳，阁下就是天下无敌黄大力。黄大力的脸腾一下红了，天下无敌，一个笑话而已。黄大力也抱抱拳，
正是在下，天下无敌不敢当，道上人赏个虚名而已。阁下铁臂赵三。
在得到对方的确认后，黄大力接着说，
能否给个面子放了那趟镖银呢？
铁臂赵三哈哈一笑，
给你面子，给你面子，我们这伙兄弟吃啥喝啥。
黄大力说，
果真不给，那我只有替天行道了。
他从店小二手里接过两碗烧酒，手腕轻轻一抖，然后递一碗给赵三。
道上规矩，喝了这酒生死由天。
赵三冷笑一声，
哼，凭你，你死定了。我先无敌神枪王彪龙和鬼剑仇钱爷两位大哥而来，正是想节省他们的体力，杀鸡焉用宰牛刀。
将酒一饮而尽，酒喝完，黄大力脱去长衫活动一下筋骨，然后问赵三，
可以开始了吗？
赵三说，
我早等得不耐烦了。
话音刚落，黄大力已经冲到他的面前，飞起一脚正中赵三的面门。这一脚看似平常，却把赵三踢得惨叫一声，飞出两丈。黄大力紧跟上去，照着他身体各个部门就是一顿乱脚。此时的赵三在地上杀猪般的嚎叫。黄大力揉揉脚说，
我已废掉了你的全部武功，以后好自为之吧。
洋洋得意宽宏大度的神态，倒真像是位天下无敌的高手。正说着，门外冲进两人，一人扛一根长枪，长得虎背熊腰，满脸横肉，另一个倒是空着两手，只是表情怪异，一张脸足有二尺长，扫帚没耷拉着，模样就像地狱里的小鬼。黄大力见二人进来，大喝道，
呆，二位就是无敌神枪王彪龙和鬼剑仇钱爷。
可能他现在真把自己当成天下无敌了。二人却不屑答黄大力的问话，见赵三躺在地上惨叫，安慰了两句就要跟黄大力动手。黄大力急了，
就赏你们今天破个江湖的规矩，可以一起上。
黄大力此言当然是意在提醒，言外之意是千万不要一起上啊，道上的朋友正盯着看呢。只见无敌神枪王彪龙看看鬼剑仇钱爷，一抱拳，
大哥您歇着，我来替三弟报仇。
鬼剑仇钱爷也点头同意，还是老规矩， 一碗酒下肚，黄大力这次又脱去短衫，裸着上身，转胳膊扭腿。无敌神枪王彪龙可不像铁臂赵三那么客气，不等他活动完，已抖出一枪直奔他的咽喉。黄大力轻轻向旁边一闪，抡起右拳直中他的脑门。无敌神枪王彪龙啪的一声被打倒在地，口吐鲜血，长啸不止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黄大力紧跟上去，照着他又是一通乱拳。可怜这位在江湖上闯荡了20多年的无敌神枪，竟在一霎间被黄大力废去了全部武功。旁边看着的鬼见愁前野仍是不露声色，其实不是他不想上前帮忙，实在是黄大力选的这个地方太好，这么多道上的人看着他怎么上前帮忙。黄大力瞅瞅他说，
我今天就给你一个机会，你马上自废武功，我就饶了你，不然的话下一次我的出手可就不会这么留情了。
说话的时候，他的两腿不停地哆嗦，手心的汗简直就是往外淌。想不到鬼见愁前野根本不吃这套，他看了看赵三，又摸了摸王彪龙，然后站起来，一字一顿地对黄大力说，
你在酒里下了什么东西？如果不是你在酒里下了东西，我的两个兄弟怎么会被你这个无名之辈一招击倒？如果你现在跟我求饶，我倒是可以考虑赏你的全尸。
看来别看他黄大力号称天下无敌，江湖中很多英雄也都当着他的面这样叫，其实在他们眼里，黄大力也就是个跑龙套的角儿。黄大力现在连脸都开始往外冒汗了，他心里叫着，师傅啊，这迷魂药好是好，的确能在短时间内把对方功力减至一成，可是你给我的迷魂药实在是太少了呀。第一次对铁臂赵三，我心里没底儿就用去了一大半，第二次对无敌神枪王彪龙，我只能把剩下的全部倒进去，这下完了。对付武功最高无人敢惹的鬼见愁前野，竟然没有了迷魂药，别说跟他打，我连他一招半式都接不住啊，这次真是死定了。嘴上却还硬着，酒
可是干净的，当着这么多英雄好汉的面，你可别信口雌黄啊，怕了的话你先回去，等明天再来比试，反正标银7天后才能经过开封府，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吧，我先回房喝杯茶去。
说完想溜，鬼见愁前野大叫一声，
哪里跑，
身子跃至黄大力面前，一双手以奇快无比的速度朝黄大力胸前打来，据称这双手力大无穷，一下能打死一只猛虎。此时的黄大力已经无处躲闪，心里想，反正也是死，何不死个漂亮，一咬牙伸出两掌，硬生生接了他这一招。想不到奇怪的事儿发生了，鬼见愁前野竟被黄大力的这一掌反弹出3丈多远，身子砸在墙上，落地时被一只打翻的铁凳后了个正着。说来也巧，那凳腿一下将鬼见愁前野穿了个透心凉，前野怪叫一声，挣扎一下，从胸口窜出一股鲜血，竟然一命呜呼。黄大力愣在那里半天，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，他想，难道自己现在真的练成了天下无敌的武功？直到周围的人欢呼起来，并将他抛上抛下，大呼 英雄天下无敌时，他才回过神来，嘴上却说着
小意思小意思。
三大魔头就这样被黄大力一个人给除掉了。几天后，在师父安啸天的密室，黄大力跟师父商量，
师父，我想一个人去闯江湖，给我个分舵主当当吧。
安啸天冷笑，
你开什么玩笑？
黄大力说，
铁臂赵三、无敌神枪王彪龙、鬼剑仇前野，他们三个算不算武林一顶一的高手？
安小天说，
算。
黄大力说，
此三人中是不是以鬼剑仇前野的功夫最好，下手最狠？
安小天说，
是。
黄大力笑了，
我能用一招击败鬼剑仇前野，那么难道我不算是武林中一顶一的高手吗？还不够资格给无影门分管一个分舵吗？
安啸天说，
当然不够，差远了。
安啸天接着说，
你真以为是你打败的鬼剑仇前野？在你出招的时候，小六子是不是在你后面？是吧？他的手是不是碰到你的屁股？是吧？那一瞬间，其实他把自己的全部功力传给了你，而你竟浑然不觉。这么跟你说，你打在鬼剑仇前野身上的那一重拳，小六子的功劳至少占了九成。
啊！
黄大力的嘴巴张得像口铁锅。
小六子，那个小孩，他有那么大能耐？
安小天不满地看了黄大力一眼。
小孩子，他两岁开始跟我习武，到今年为止练了整整13年呢，他才是天下第一流的高手，只是无路而已。
黄大力不解，
那这次的行动你派他一个人去不就行了，还派我去干嘛？
安小天摇摇头，很有些恨铁不成钢的表情。
你来无影门一年多，还没有单独完成任何一个任务，所以我这次派你去，就是想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江湖。之所以让你们二人同去，因为我觉得你们俩都是难得的武学奇才，多见识一番，将来必成大器。再说没有小六子，你还能活着回来？
黄大力心想，我练了这么多年，竟然还不如一个15岁的小孩。我自以为是的除暴安良，身后竟然一直跟着一个暗中保护我的15岁小孩。这时的黄大力羞愧的简直要找个地洞钻进去。安啸天又一次看出了他的心思，说，
你不用羞愧的，你不是还打败了两个高手吗？
黄大力更是羞愧难当了，
他们哪里是我打败的，那是师父你的迷魂药起的作用啊，没有迷魂药，我肯定抵不过他们的一招半式啊。
想不到安小天哈哈一笑，
迷魂药，迷魂药还没研制出来呢，我给你的不过是一包普通的泻药而已，这点东西别说对两位武林高手，就是对3岁娃娃也起不到丝毫作用。知道你为什么能够打败他们吗？信心。其实跟高手过招，身手只占30%，信心却可以占到70%。就跟你说这么多了，自己琢磨去吧。哦，对了，
还想出土吗？还想去管一个坟垛吗？
黄大力再次叩首，高叫一声：“
师傅！”
对了，说说那个秋来客栈吧。其实那个客栈的前身就是江湖中传闻已久的龙门客栈，不过经历了太多年江湖的腥风血雨，从大漠挪到了中原而已。